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现场说法的热线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WB Legal 的威廉汪汪律师，先跟汪律师打声招呼。汪律师早上好。
早上好，美笑，感谢您和您 SBS 的邀请。
哎，谢谢您抽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新冠疫情期间呢，很多企业跟个人的经济受创，再加上封锁措施的一些限制，导致追讨债务变得更加困难。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何在疫情期间通过法律手段来追讨债务。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3来咨询任何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那首先汪律师，我们想了解一下，在疫情期间这个追讨债务去走法律程序跟正常的时候有哪些不一样，是不是处理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慢一些？
是的，没错，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从一个困难的角度还有这个时间的角度啊，其实我们今年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从面对去年来说的话，这个法律政策更加困难，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澳洲政府这个去年没有面临过这样子的疫情吧，不知道怎么把握那个出的一些政策呢，是比较保护一些公司的比如说像去年呢，其实我等会儿会说到的一种追债公司法的追债方式呢，是一般性是21天内要回复要还这个债，要不然就是会被强制的去清算。去年呢，他们把这个21天改成了6个月，就是给这个6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点呢，就是把这个金额的最低的这个金额从2000改成了20000澳币。那其实今年的年初呢，总的来说，这个6个月的时间又是调回到了21天，而且这个金额呢又回到了2000。那一直到就是最近的7月1号呢，这个2000块钱又变成了4000块钱。所以今年来说呢，其实可以说是追债方面呢会是更方便一些。说去年有些债没有追回来的话，我觉得今年这是一个好的时间，可能明年又会有政策的改变。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挺多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许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
王律师好。
哎，你好，早上好。
我想请教哈，你们这个行业哈，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你们律师的错，那你们不能够承认。因为什么？如果你们承认，可能你们自己私人要掏钱出来赔偿啊。那假设你们不承认，然后我们才去找第三方的律师来告你们，然后假设你们真的错了，才去找这个你们的保险公司来赔偿。
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您的代表律师有任何的过错的话，该怎么样去走这个法律程序？
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职业是一个 professional industry 嘛，那我们有自己的就公司的保险，对吗？所有的律师的最低保险都是200万澳币啊。那这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去看医生也好，去看别的这些行业的专家也是一样的。这个澳大利亚总会有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保险。那要是我们在做事这个情况中，要是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的错误导致你的损失的话，那这个保险公司会赔的。对，你说认错不认错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怎么说，有些事情是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保险公司直接会赔的。对，
但是如果说你们先不承认然后呢我们又要去找另外一个律师来告你们 那到时候真的是你们的错，你们才会去找保险公司来赔嘛。那假设你们一直不承认说你们的错，那这样的话啊，那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通常呢，就是说要是律师自己知道他们做错的话，他通常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的错误，你现在就是你的损失啊，可以用我们搞保险公司去赔。那一般性来说呢，自己不能告自己嘛，不是说不承认错误，而是要跟客户说你要去找别的律师来做这个申请。当然了，要是你不需要律师去做这个申请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个申请，去做这个递交，去这个申请这个赔偿。但是一般性来说的话，那个律师要是自己知道错的话，他会跟你提这个意见说你去找别的律师来告我的保险公司，而不是说他自己不能告自己，自己不能申请，自己不能跟保险公司做一个申请。
对对，我现在意思还是在于说我那个律师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当然他第一个他不承认他的错了，第二个他告诉我说那我去找第三方的律师啊，来那个，如果第三方的律师说确实是他的错，他是愿意啊，他们有这个所谓保险来赔偿这样子。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一个律师帮你看了一份合同，对吗？就是要买卖房屋合同吧，帮你看了一份，但是他在合同里面出错了，有些东西没有注意到，然后造成了你有些损失。那一般性来说的话，这个律师呢就不能一直给你代表下，因为你和对方也有些纠纷嘛。那这个律师在那个时刻呢就不能还是代表你，因为他在代表你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就是没有不会认错，对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一般性来说，要是律师知道自己错的话，就会说我现在不能代表你了，你要找别的律师去帮你解决这个纠纷。要是在这个纠纷里面认为我有错误的话，那你可以去申请说我错了。
那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律师他我觉得说哇他不对，他给我一错再错，所以我就把这个案件转到别的律师去了。然后别的律师就说哟，以前那个律师确实是错了啊。然后我就跟那个原来那个律师讲说哟，某某人你什么地方错了，你一错再错，把那个日期那个跟我的 email 书信写来写去我都跟他讲，但是他不承认，他不承认，他跟我说不然就我找第三方的律师，或者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律师如果说是他的错，那他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保险来做赔偿啊，意思这样做。
是啊，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方式嘛。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律师费里面其实含的一部分都是保险费，我们每年交的这个保险费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基本上是我们的营业额的10%-15%吧，是非常高的一个保险，所以是给大家的一个保障。对，
那变成是说这个不止金额方面再来就是我们所受的这个精神的压力非常大，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律师错嘛造成我们说实话这个又不能吃不能睡，这个精神压力很大。有关精神方面的赔偿是怎么申请呢？
精神上面的赔偿的话，那这一部分的话当然了，就是你要去你要证明出来了，对吗？对，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损失的证明，一般性来说，除非是非常直白的一些证明，你需要专家来帮你去做一个报告，说你精神上有受到多少压力，大概你的损失是多少，是不是不能工作了，还是什么地方别的地方的一些损失是什么。对，你要让一个专家去做一个报告出来。但是一般性来说这个呢是比较困难来证明的，专家不一定会给你写的这个报告让你那么满意，对吗？
那我请教，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一个所谓的好的律师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律师搞成这样子，我其实在这边找了两位的律师给我搞得很糟，然后有人就跟我建议说哎呦，你去找一个好律师，找一个好律师。结果我在身边的朋友问了很多人，有些朋友跟我说他被他们自己的律师炸到干了。所以我想说奇怪，我们找律师是要帮忙保护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找了律师结果被自己的律师搞错以外，有些朋友还说被他们是炸到干，为什么会这样呢？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 community 在澳洲嘛，这段时间就是说你说是其实时间也不长嘛，几十年的时间，对吗？就是有经验的律师不多，其实 在外面很多律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多，对吗？但是怎么说呢，你就是你在网上也可以查一些评论啊，或者是就是法律协会的网站也会介绍一些专家啊、现在法律协会也有很多就是啊、有一些牌照是专家牌照，就是什么领域他们现在会在发一些专家的牌照。那你要是一般性找一个专家这行的专家的话，一般性不会碰到任何问题的。这主要还是对。
他因为你看嘛，你们都是有执照的专业的，又开律师事务所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说嗯很对的啊。但是呢，他这个真正做起事来的时候，哇，一团糟。跟对方律师的这个，好像你们的文字里面含有那种啊，这个可以信息来进行。
我相信多数的我们这行的律师，像你说的，都是还是很有。就是也是这个有专业性的，就是
哎，我相信许先生说的这个只是这个行业的一些个别的现象，您可以根据这个王律师的建议去这个专家的协会上面去查一下，可能那个会比更有权威性一点。
好的
吗？
非常感谢啊！
好，谢谢您，谢谢。
拜拜，
我们再来接听这位陈女士，早上早。
哎，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我想问呢，我有那个资产呢，还有一个房子，我就没有写那个遗嘱 will。我有那个直接的亲戚，就是一个父亲，还有那个哥哥。我想问呢，我如果过世了，他。我直接是留给我最亲的是父亲，但是父亲呢就老了，就说哦，直接给那个哥哥，就不用再过了那个父亲才过了哥哥。再我想问呢，到我过世的时候呢，是不是我父亲可以签一份呢，放弃继承财产，然后呢直接转到我哥哥的名下了？
其实啊，最好的方法啊，就是因为别的方法像就是都不是100%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立一个遗嘱，对，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跟律师约个时间，还是立个遗嘱是最好的。
好，那我立遗嘱要不要全部要知道我哥哥的资料写上去啊？这样的，还有他要签名的。
不需要，只有你需要签名就可以了。
哦，
只有你的签名就可以了。
好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我帮其他问的，他有一个房子，然后全部已经没有那个 mortgage 了，有他们三个兄弟姐妹的名字，但是还没有结婚。我想问呢，他们三个人呢，每一个人这三分之一了。如果他结婚之后呢，有什么离婚呢？divorce 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呢，要不要分给那个好像是个丈夫啊，妻子的？
会的，会受那个共同财产的这个条款的，对。那三分之一的话也是共同财产，对的。
哦，但是他是分权的财产哦。已经没有那个弄了，他们没有。
在澳洲没有婚前财产，他们只是就是算是你的贡献，对吗？你的贡献比较多一点，你的
哦没有贡献，他是没有弄了嘛，没有弄的吧，
没有弄，但是有这个财产嘛，这是对婚姻的一个贡献，在他的名字底下，在婚前有的这个财产也是共同财产。
哦，是不是怎样保护他们成立那个 family trust 就保障他们三个房子三个名字不会给人分了吗？
family trust 是个好的方式，但是这个也是提前要做，要是已经结了婚的话也太晚了。对，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个婚前协议。
陈律师那边能听见吗？喂，哎，可能陈女士那边断线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被认识的人命令该怎么花钱，控制什么时候能见家人朋友，或者什么时候做哪些日常事务是不对的。如果您对老年人、身有残疾的成年人，或者甚至您本人受到的虐待， 忽视和剥削感到忧虑，请您致电老年人和残疾人虐待求助热线 Aging and Disability Abuse Helpline。 我们有训练有素的咨询师跟您讨论您担心的事，并且帮助您进行上报。您也可以匿名求助，热线号码是1800-628-221，1800-628-221。
为了保护客户、员工和您的企业，制定并遵守 COVID 安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便能收到用于安全客户签到的独特 QR 码。如果您或您的员工感觉不适，就不应该上班，请接受检测并自我隔离，直到被批准为止。立即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并持续营运，请访问 New South Wales 政府网站或拨打137788。
这个长周末将实行双倍扣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被抓到超速、非法使用手机、没系安全带或没戴摩托车头盔，你会被扣掉双倍的分，而扣分积累可能很快会导致驾照被吊销。所以本次长周末期间双倍扣分，你要么别违规，要么受罚。
屡获殊荣的每周新闻和时事纪录片、调查、名人访谈和政治讽刺节目就在 SBS The Feed， 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现场说法热线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WB Legal 的威廉汪汪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任何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候了，先来接听这位 Jesse。
哎，
您好。
两位好。我是代表有向那个汪律师想咨询一下法律的问题。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呢，我这个朋友呢，他住的是那个社区的公房，按照这个呢，就是社区公房是有房屋补贴的。然后呢，他因为和他的丈夫呢，就是说原来有分居，然后他就申请到了那个社区的公房。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一直是有那个住房补贴的。然后呢，就是说，一直到她后来大概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就是和她的丈夫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呢，就是提出了就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呢，原来这个住房补贴，没有了，没就是说莫名其妙都给停掉了。然后她就是去就是向那个福利部提出那个申诉，提出申诉。然后福利部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后来也没有一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音讯，不了了之。就说过了一段时间呢，我这个朋友就打电话去问了，然后那个地方就说，福利部就说，给过你一封信，让你就是补充一些材料，你没有答复。那我朋友没有收到这个信，他收到信肯定是会进行补充材料的，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他为了查清楚，就说这个房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到一直到她和丈夫离婚以后，就是房贴又补回来的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时间。然后她很多次的向三特令就打电话去问去咨询，三特令就说呢， 你的房贴是一直有的，一直有的。他说没有啊，当中确实是停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查不出。那么打了好多好多电话，一直到将近要那个他，但是他一直呢就是打电话去咨询，想通过那个法律的手续呢，手段呢，就是拿回他自己应有的房贴。然后呢，就是到了今年啊，就是到二零二零年，就是过了3年的时间，他还是想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呢，又是向那个三特令呢打电话问要求查询。然后呢，有一个很好，有这次呢总算查到了结果。也就是说，当他从拿到那个房子，拿了一个多月的房屋补贴，然后呢就停掉了，然后一直到停了1年半多的时间，就是说他和丈夫离婚以后恢复他的房贴，当中是查到了，的确是从拿了房贴一个月多以后就被停掉了。
嗯，
然后他查到了这个原因以后，他又进行第二次的向福利部的投诉，然后福利部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也没有回应来，然后那个朋友就觉得可能是疫情的原因有点耽搁，又打电话去问，然后那边告诉他又被拒绝了。那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他过了13周的申诉期。
嗯，
他说有一封信，就是说，有一封信告诉你租金补贴被停了。那朋友又是一头雾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如果收到过，他肯定会及时的去查询，去要求那个被那个补过来。然后他说你13周的就是这封信被停了信，已经13周的申诉期你给停，就是说耽搁掉了，就说没有再过了这个期限。若这次呢又被拒绝了，然后三特令告诉他你可以继续向仲裁庭进行申诉。
嗯，
那么我的朋友就想知道，那现在时间已经过了3年多一点了，然后总算查清楚了，缺的这段时间的确是没有房贴，那么能就是有没有这个期限的，就是到时候又回拒绝他说你过了那个期限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说
他现在面临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申请呢也是经常一直在被拒绝嘛，说明他这个申请上面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没有收到的这个信。那这也就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澳大利亚法律很多地方，就是政府部门给你写信也好，其他的公司给你写信也好，基本上就是你的注册的地址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地址注册在哪里，他信寄到这里的话，要是就算他是寄到了对着他的注册地址寄到了以后呢，你就是等于就是收到了这封信，你不能说我没有收到这封信，你只能这是因为他寄了。就等于你收到了，啊，就是你的注册地址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跟很多，特别是商业的客户，就是他们有公司的，就是很多公司的法人的注册，他们的注册地址呢，当初注册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计师帮他们办的，可能放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址，或者可能不在家里的地址，或者公司经常会搬嘛，有的时候对吗？工作地址，这个工作地址，特别是税局来的信、政府来的信，你这个地址一定要就是好好的去保管，好好的去查。而且很多会计师呢，他们会有一个服务，就是专门来帮你就是收信啊，就是他们会有责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般性来说，要是信没有收到，时间拖延了，过了以后呢，你一般性只能去这个联邦法院去做一个上诉。那这个的话，就是你要给各种理由为什么没有收到，是对方错误还是什么？要是你自己没有收到信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时间已经过了，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等了。他们要是每个信每个所有的理由在等所有的人的话，他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那问题是，他的确没有收到信，因为他搬到那个社区公房的时候，他的地址，在福利部注册的地址。就是他的新地址，就是这公房地址。然后的确，现在查下来，前面是有一个多月，是的确有那个津贴的，房贴的。然后他被停掉，他就是没有收到这个信，因为这个他办到的那个公房有那个 都是那个有那个邮箱，专门邮箱的。这他是一个人独居的，他就是他一个人能够打开信箱拿到这个信。
嗯，
如果有信的话，肯定在邮箱里面。
嗯，
的确是没有。
他可以去考虑去问邮局去要一下，做一个申请，去查一下到底这个信有没有寄过来。要是寄过来的话，那要是没有寄过来的话，他是有机会。但是呢，他这个申请啊，在联邦法院的申请呢，这个不便宜，这个数额不小，要上万的申请，在联邦法院的申请，对。
那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是事情已经过掉三年了，这是一。第二，你说要付要那走那么大复杂的程序，然后又要付那么多的钱，这个好像是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我这也是为什么要回到，就是说他的拒签被拒签的原因，对吧？你们要是觉得他被拒签的原因是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是也是只能走法律途径去上诉。当然了，就是政府部门也会出错误嘛，对吗？但是这也是比较极少的。要是他们出了这个错误的话，你上诉成功的话，这个你的律师费是政府部门会赔你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在最早时刻需要一个律师去仔细的来帮你看，到底是政府有没有出错。出错了我们再走那一步，没有出错不要为了就是争取而去上诉，这个是浪费时间，对吗？要是没有把握的话，所以这个律师一定要帮你看仔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那么现在、
这也就是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律师，让律师看一下，对吧？要不现在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收到信，对吧？或者是为什么被拒绝了？
就是说律师可以做这方面这个信到底有没有在邮局寄出这样的一个
可以申请。就像在澳洲呢说的，在澳洲呢有一个法律叫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OI， 所有的东西呢就是都可以去查，做一个申请都可以查政府部门的所有的关于你的消息，你的材料有没有寄到，有没有寄到，都可以去查，这个要去查一下。
那
对，
这
是
可能
我还没问清楚，现在就是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因为我这个朋友很急。他的确
是因为是这样
哦
，Jesse， 因为我们每位听众可能只有固定的时间，您这边已经十分钟了，后面还有大概四五位听众在等，今天可能时间就不够了。
那么我能不能留在线上、结束以后那个继续请律师？
你可以问电台要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先把您接回导播那边好吗？您稍等啊。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曲女士，早上好。
喂，你好。
哎，你好。
哎，早上
是欧女士，我姓欧。
欧女士啊、抱歉。
欧女士，
那女士您请问。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跟我先生是，他是离异的，他是二婚甚至三婚，后来离了婚的时候他回到中国，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他就用很多就是不信任各方面，就是我跟他结婚，我是头婚，我是带着真心真意来跟他过日子，但是他已经是二婚三婚了，他是带着那种就是有心计的来跟我过日子。所以后来我生了小孩来了澳洲以后，他就做的很多行为我无法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受了很多胁迫吧，就是好像他让我签他的什么房产啊各方面，因为当时我就是生了小孩，我来澳洲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我是出于那个环境我没有办法，也就是他连哄带骗我就签了一些文件。但是所以
什么文件你可以你可以说一下。
例如就是这样子哈，例如就是这样子，我在中国要来澳洲的时候，他让我签一个房产，就是他的资产，就是他的财产，有车啊，有什么叫我签了一份这个文件。当时我就想，我没有跟你结婚之前的东西，我是理解的，我也签了。但是来到澳洲以后，我们租了两年的房子之后，他要买房子了，他又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带着我去一个律师楼，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就是连逼带哄的。我当时第一是人生地不熟哈， 带着个小孩那么小，我也没有能力，就是说有勇气要离开，就离开他身边。所以他就会语言上面就说你老公不卖掉你啊，哎，都结婚了，反正就是连哄带骗的。
嗯，欧律师，那就简化一下您的问题，您目前就是想问一下汪律师目前这个情况怎么解决是吗？
哎，目前就是在生活上面他
对
经济掌控我，一分钱也不给我。
像你刚才说的形容的这些啊，不管他叫你签的什么协议，不管是婚前协议还是婚中协议还是任何的资产上的协议，像你刚才像那样子描述的话，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打掉的，就无效的。像你这样子解释他的，不管是恐吓你去啊，或者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不懂法律的情况底下，把你带到律师事务所去签这些东西，都是一定是没有效的，很容易把它打掉的，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我现在简短的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么长年这么下来，还有就是因为我对法律的无知，还有我的文化水平有限，我最好的东西就是生活上面的常识我不懂的，后来就演变到因为我跟他婚姻15年了，最后他就我受不了他这些行为，跟着我做了一些低级的犯错，就是因为他家里面不给我自由进出啊，就是打击报复我啊，我受不了，语言攻击我受不了了，之后我2-3年之前吧，我就是因为他关门这件事不给我在家里有自由的进出，拿不到我的杂物，我就冲动的我说你这样子根本没有当我是妻子，我说你这么做，那我就去先他拿个分居纸哈，后来我就真的去做了一个这个愚蠢的行为，我只是想让他对我尊重一点，不要再就是一夫妻之间要有理解包容尊重嘛，他就之后就可能怀恨在心，所以我就又哄我啊又骗我，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于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下又分居一下又和好就是这样子，后来后期发展他就已经我觉得感觉他是已经在设计一种东西让我逼我。
嗯，欧女士，我想您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务上面，就是甚至于家暴方面的问题哦。就是汪律师在这边可能可不可以简短的做一下回答，然后我们这边可能要进一下广告，好吗？
我简短的跟你说，最后发生到我受不了他那天有去年的11月份。
欧女士，我想您这样好吗？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您转到导播那边，然后呢这个看看节目结束之后汪律师有没有时间再继续解答一下您的问题，我们这边确实要进一下广告，好吗？您稍等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我等会儿会帮你解答啊。
先稍事休息一下。
我们都认识因为诈骗上当受骗的人，骗子针对所有人，他们听起来真实可信，但真正的机构比如您的银行永远不会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询问您的银行账户信息，永远不会威胁您如果不立即付款就取消您的账户或逮捕您，如果有人这样做请您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直接挂电话或删除短信，澳大利亚的银行保护您的利益。
新州人，让我们去接种疫苗吧，让我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自己想要的活法，这样我们才能与亲友见面，出门远行，欢聚一堂，让店铺继续营业，以及保护我们所爱之人的安全。请咨询您的药剂师或家庭医生，或前往 nsw.gov.au 预定接种新冠疫苗，让我们去接种疫苗吧。
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Dateline》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9点半在 SBS 观看《Dateline》，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Radio App。 就下载 SBS Ra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现场说法热线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WB Legal 的威廉汪汪律师。那汪律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欧女士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可能从我们之前电台的很多的报道来看，欧女士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一种家庭暴力的一种？
是的，最起码是家庭 冷暴力吧，对。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家庭暴力其实不光光指到这个肢体上的暴力，还有一些经济跟情感上面的控制啊。在像欧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法律上面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的措施呢？
我一般性呢，就是我刚才听欧女士可能也是来澳洲很多年了，但是也她的情况呢，可能也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是就是从中国刚来的，对吧？特别是在等待配偶签证的。这些就是说会受到的这个委屈或者是冷暴力家庭暴力比较多，但是澳大利亚呢，就是这个移民局呢也是知道这个情况，很早就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在等待配偶签证的时候有家庭暴力的话，基本上澳洲政府会直接让他们拿到一个绿卡在这里保留下来。对，不要为了因为在等这个配偶签证或者是别的因素而就是一直忍受这个家庭暴力。
嗯，
这一点就是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了，当你有家庭暴力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考虑去报警，对吧？
嗯，欧女士也可以寻求我们社区的一些社工服务的支持。我们每周一有这个福利知多少的热线节目，也可以打来咨询一下社工方面的意见。好，我们现在迅速接听一下这位 Jimmy， 已经等在线上比较久了，您久等了 ，Jimmy。哎，请问。
哎，你好，汪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咨询我隔壁邻居，他在他的前花园造了一个那个granny flat， 但是呢，他这个造他的地势呢比我的房比我的地势高，他造了这个房子之后呢，现在在造，但是他有两扇窗户直接对着我这个前花园跟那个侧面的那个地方，这个他在没有得到我咨询的情况下，他是这么造的，因为我没有得到那个康守的信，我们周围的邻居只收到了是他那个 certificate group 的一个什么公司的给他信，就是说几月几号要造这个房子，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可以咨询，发 email 咨询这家公司。所以说我就搞不懂，他现在就是说准备，他已经在造了，离我这个围墙大概一米左右吧，就是可能造了有两扇窗户，直接一扇对着我这个前花园，一扇对着我这个侧面的。
汪律师可能要比较快速的回答一下。
对，你可以去 council 做一个申请去反对嘛，然后要是通过的话，他这个两个窗户就要补上。我也见过的，就是以前就是特别是有一个阳台影响了旁边的隐私，然后这个阳台最终是被拒绝造了。对，有这样子，就要做一个申请，你要去 local council 去申请去。对，
那
他们有个 CJC。
那这个在法律上面他可不可以就是说不反对你这个窗户直接对着人家的那个前门前花园，因为我们都是在两家的前面花园前面房子的后面，我们是比较隐私的这个地方。你现在旁边一照的话，这个窗户直接对着那个前花园跟后花园。
对，你要是觉得这个影响你的隐私的话，而且是接下来那个新造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申请去反对的，然后让那个 local council 去批这个事情。对，然后当然了 local council 他有考虑到，就是说他靠近你的这个。这个 fence 对吗？这个墙有多远？对，要是很近的话是一种，要是比较远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是一种那个。
它就是一米啊，就是一米左右的了。
对。 要去申请的，可以做申请的，这个隐私申请，对。
隐私申请是吧？就是向 council 申请就可以了。
对 ，council、哦、去 local council， 这是完全是 local council 管的。
啊，好的，好的，谢谢，
好
吧，好，
谢谢 Jimmy。那我们今天其实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啊，非常感谢汪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七点与您准时在空中相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